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采取切实措施，缓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奥巴马在加州与东南亚领导人举行的安全与经济峰会的最后一天表示，各国领导人强调应该通过和平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奥巴马说，美国和东盟都重申我们对区域秩序的坚定承诺，就是国际规则和准则以及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大小都得到维护。他还呼吁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地，这指的是北京通过新的建筑施工和岛屿建设确保其对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的巨大努力。这次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峰会，目的是促进创业创新，吸引贸易和投资。奥巴马总统说，东盟国家都大力支持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和教育投资。但是他也呼吁泰国恢复文官统治，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各地人们站在一起，维护法治，改善人权。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岛屿部署了一个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一举措很可能会加剧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说，这个导弹系统部署在帕拉塞尔群岛的永兴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布的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两组8连装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和一个雷达系统在星期天部署在永兴岛岸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说，有关部署导弹的报道是一些西方媒体的捏造。在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导弹的消息传来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呼吁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缓解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他还敦促停止进一步的填海造岛工程。4架美国战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再次将朝鲜展示武力。朝鲜最近进行了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这4架 F-22 隐形战机从日本冲绳岛空军基地起飞，数小时后降落在首尔附近的乌山空军基地。美韩空军联合部队指挥官欧少内希中将说，这次飞行使命展示了美韩联盟的力量以及美韩两国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决心。10天前平壤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将其所称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国际社会谴责平壤发射火箭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墨西哥进行最后一天的访问，他呼吁土著居民展现原谅精神，并敦促年轻人和神职人员不要屈从于毒品暴力。教宗星期三将访问毗邻美国边界的墨西哥城市华雷斯，并在那里主持弥撒。届时可能有多达20万罗马天主教徒从德克萨斯州城市埃尔帕索越过边界赶来参加。教宗敦促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不要对一个毒品暴力和腐败主宰的社会听之任之，而是要继续反对非正义的斗争。世界上最大的4个石油生产国星期二同意冻结其石油产量，试图阻止由于市场上原油过剩而导致的 70% 油价暴跌。该协议是俄罗斯石油部长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卡塔尔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闭门会议后达成的。这4个国家表示，他们将产量冻结在1月份水平。沙特石油大臣纳伊米称这一产量是适度的。与伊朗和伊拉克的进一步会谈将于星期三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可能不会同意限制石油生产，因为随着联合国和西方经济体解除对其制裁，伊朗正再度寻求石油出口。但随着世界各地石油生产增多，一些经济却放缓，不再需要更多的石油来推动产业生产化，导致油价持续下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我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再比如。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 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而不是摄氏 Celsius。 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马、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 I'll be glad to help you，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 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 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 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他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 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她说，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 你呀，看她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 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 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采取切实措施，缓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奥巴马在加州与东南亚领导人举行的安全与经济峰会的最后一天表示，各国领导人强调应该通过和平方式和法律手段解决争端。奥巴马说，美国和东盟都重申我们对区域秩序的坚定承诺，就是国际规则和准则以及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大小都得到维护。他还呼吁停止进一步填海造地，这指的是北京通过新的建筑施工和岛屿建设，确保其对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的巨大努力。这次在安娜伯格庄园举行的峰会，目的是促进创业创新、吸收贸易和投资。奥巴马总统说，东盟国家都大力支持改善法治、保护知识产权和教育投资，但是他也呼吁泰国恢复文官统治，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东南亚各地人们站在一起，维护法治、改善人权。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议岛屿部署了一个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一举措很可能会加剧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国防部星期三说，这个导弹系统部署在帕拉塞尔岛的永兴岛。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布的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器和一个雷达系统于星期天部署在永兴岛岸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说，有关部署导弹的报道是一些西方媒体的捏造。在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导弹的消息传来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呼吁采取切实可行步骤，缓解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局势。他还敦促停止进一步的填海造岛工程。四架美国战机星期三飞越韩国领空，再次向朝鲜展示武力。朝鲜最近进行了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这四架 F-22 隐形战机从日本冲绳岛空军基地起飞，数小时后降落在首尔附近的乌山空军基地。美韩空军联合部队指挥官欧孝内西中将说，这次飞行使命展示了美国和韩国联盟的力量，以及美韩两国维持朝鲜半岛稳定的决心。十天前，平壤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将其所称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国际社会谴责平壤发射火箭违反了联合国决议。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对墨西哥进行最后一天的访问，他吁请原住民展现原谅精神，并敦促年轻人和神职人员不要屈从于毒品暴力。教宗星期三将访问毗邻美国边界的墨西哥城市华雷斯，并在那里主持弥撒，到时可能会有多达20万罗马天主教徒从德克萨斯州的城市埃尔帕索越过边界赶来参加。教宗敦促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不要对一个被毒品暴力和腐败主宰的社会听之任之，而是要继续反对非正义的斗争。世界最大的四个石油生产国星期二同意冻结其石油产量，试图阻止由于市场上原油过剩而导致的70%的油价暴跌。该协议是俄罗斯石油部长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卡塔尔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闭门会议后达成的。这四个国家表示，他们将产量冻结在1月份水平。沙特石油大臣纳伊米称，这一产量是适度的。与伊朗和伊拉克的进一步会谈将于星期三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可能不会同意限制石油生产，因为随着联合国和西方经济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正再度寻求石油出口。冻结产量协议标志着沙特石油政策的转变。几个月来，尽管油价暴跌，利雅得仍然拒绝减产，以迫使其他石油国生，特别是美国页岩油的生产商退出市场。但是随着世界各地的石油产量增多，而一些经济却放缓，不再需要更多的石油来推动其产业生产化，导致油价持续的下跌。杜哈会议可能是一个信号，显示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在内的产油国可能最终会同意减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年初二，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教育部的官网通知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就爱国主义讲话，指出它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但是中共的爱国教育为什么总是遭到外界的批评呢？它到底是爱国教育还是爱党教育？它与美式爱国主义区别在哪里？好，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早上好，听众好。
好，夏明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研博士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呢，现在中共提出要在各类学校、各级学校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这个首先呢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究竟是爱党还是爱国？还有呢，在目前这个时刻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而且表示要实施的话呢，体现出中共怎样的这个对于社会来说呢，它是怎样的一个心态？
对，首先在这个界定上啊，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界定。那么如果我们看就是细分的话，那么其实一个国呢就是讲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呢，在英文中就是 country， 那么另外呢是讲它的民族就是 nation， 还有一个讲它的这个政治机器了，就是这个国家呢就是 state，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讲到它的政权就是 regime， 那么最后呢还可以讲到了它的这个执政当局就是 administration 现在就任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基本上呢那个宣传机器把这些都是不分的，那么也就是把这个物质的人民的历史的这个国家和政治机器的国家，甚至和这个行政当局目前掌权的那么全部捆绑在一起。那么另外呢这个掌权的执政当局呢，它跟执政党呢，因为执政党是70年呢就是一直一个执政党又捆绑在一起。那么而这个执政党呢，那么是由一个就是所谓的领导核心最高领导人呢，那么具有这个个人的就是崇高的或者是说大权独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基本上呢几个就没有分开，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是把党政军呢绑架成一个三位一体，所以它的爱国那么一个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模糊的众多的这个概念下呢，它提出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爱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三位一体。而这个三位一体今天在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呢，那么又是由习近平这么一个所谓新打造的习核心呢来控制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国跟那个归结到就是党国军以后了，最后就变成爱习大大和彭妈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那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逻辑一个推理下去。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严博士的韩连朝博士，就是刚才夏教授讲到中国的这个爱国呢，是把这个人民历史还有这个执政当局物质的这个还有呢像是执政党的全部混在一起。那么在美国来说呢，就您的观察，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呢其实也是有，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在屋子门前都挂着一面美国国旗。
对，
那么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跟中国的有什么区别？
美国的爱国主义啊，他首先爱的不是这个党，不是这个总统，不是这个政府，他爱的是美国的立国精神，爱的是美国价值取向和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另外呢，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有谈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什么东西啊？美国不仅仅允许你爱国，而且允许你不爱国。你像这个在我们知道在美国这小学里头、中学里头，这小孩子都会要宣誓效忠美国，对不对？但是过去呢，就是有这个美国法律啊，就是要求呢所有的孩子都要这样的宣誓，这是在二战中间开始兴起的。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呢，就是专门做出一个裁决，小孩子你可以不必要一定要宣誓说你效忠美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国旗焚烧国旗的这个事情也是， 那么很多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国旗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你怎么能够焚烧国旗呢？但是在抗议的时候，很多人不认同这个美国这个很多的政策，那么就通过焚烧国旗来泄发自己的愤怒。那最高法院呢，在1990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裁决，说任何的这个禁止不准焚烧美国国旗的都是违宪的。他的理由就是说，美国之所以这个对这个国旗那么尊重，那么有威信，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包括言论自由，焚烧国旗也是一种言论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反政府，可以反总统，也可以反这个任何的这个政客，这都是你的自由。那美国的这个立国精神就是包括对任何事物、任何这个人类的人群的这个价值观，它的这个包容所在。
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教授，那么现在按照中共的讲法呢，要把这个在各级学校、各类学校来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话呢，那这是不是说明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呢，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改革？
对。中国的那个本身的教育体系呢，它的那个政治化色彩、意识形态化色彩都已经非常高了。因为我也在中国呢受过就是十几二十年的教育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当然就是把这个教育呢继续意识形态化，甚至呢那个达到了新的一个洗脑的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那个不大可能达到它的爱国主义这个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有几个呢，就是说它是会那个劳而无获的。那么第一呢，刚才那个韩连超博士也讲到，就美国的爱国主义呢，它是基于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个人主义、一个自由人权的角度来的。那么所以每个人呢对美国呢有不同的爱法，那么他对美国的批评、对美国目前宪政权的反对、对美国就是政策的一些就是反对，那么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它的爱国主义呢，就是一定要对现任的领导人、现任的那个政府，那么他所做的那个政策，无论他是错还是对，那么甚至很多的历史会证明是灾难性的，你如果反对的话呢，他就会给你扣上一个反对那个国家或者不爱国的帽子。而这个呢，是中国我们知道从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这30多年呢，其实就在那个争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叫爱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81年的那个精神污染，那么当时之所以掀起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白桦在那个苦练那个电影中呢，就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什么叫爱国？最后呢，那么他的那个就是主角，那么那个死在了一个雪地里边，那么最后呢，身体呢就是大写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呢，到底爱国主义跟人道主义、跟人性、跟个人主义、跟个人的价值有什么区别？那么至今呢，30多年以后呢，那么中国呢还没有进行辨析。另外一个呢，就说其实一个国家它值不值得可爱，最根本的在于第一，你有个选择。那么选择就说我如果不喜欢它，我可以移民走。那么所以像美国，任何一个人要离开美国，包括非法的公民进入到美国，那么你离开美国，美国是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的，他绝不会给你查什么任何证件，说你合不合法。你任何人要离开美国，那么在机场里边他都会让你很顺利离开美国。那么在中国的话就不一样，中国要强迫你就是说爱这个国家，你要离开这个国家都很难。就像今天高瑜，那么他尽管是保外就医，但是保外了那没法就医，就是说这个国家他强迫你，就是说不能有任何选择。另外美国呢就说任何要爱美国这个国家的人他都欢迎你来，那么他形成一种多元社会。所以像我们这些人从就是自己的这个国家，那么那个漂洋过海，那么来到了美国，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家呢可以在这落地生根。为什么？因为它的一种多元文化包容我们每一种不同的那个文化。
好，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如果在学校里果真实施这样的爱国教育的话，对中国的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对中国的这年轻一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呢，已经呢，就是让我们的许多的年轻人的宝贵时光了，那么全都给浪费了。那么有很多宝贵的这些就是学识和专业和技巧了，我们都没有就是进行教育，包括就是各种真善美的东西，那么伦理道德的东西，还有古典文化的东西，包括中国自己的中文的教育，它都没有就是真正的进行下去。所以最终的结果呢，就会是什么呢？使得中国这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培养出的人呢，绝大多数呢变成一堆废物，就是没法适应21世纪，那么更没法适应了全球化的世界。所以最后的话呢，就像我们离开了中国，最后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所学的许多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或者说我们许多该用的东西啊都没有学的，那么最后的话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历史当然就不可能产生油然而生的这个爱国之情。
嗯，好，谢谢夏教授。韩先生您有话要说。
对，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夏教授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原这个后果呀，就是很多，因为他要修改教科书嘛，所以把很多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都融汇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各个科目里头，历史地理里头都要包括。
对，他就说有很多要掩盖这个历史真相，不会把真实的这个事实啊告诉这个学生。这个很多学到的东西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个东西。那么这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让学生通过这个格式化的教育啊，丧失一个独立这个精神，思想这个自由的这个思想，就是过去陈寅恪谈到的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共同追求的一个学术精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刚才夏教授谈到，就是说不能适应这个21世纪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一直讲创新，这个创新的话，要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精神，是不可能创新的。所以美国之所以能够是一个创新大国，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这个精神，独立思考这个能力。那么中国学生呢，变出来就是全部一个模子出来的机器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有害中华民族。
嗯，等于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知识阶层倾向于被统治者培养成站在统治阶级的他这个立场来说话来思考这么一个状况。
对，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欢迎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首先呢，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美国这个怎么爱国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所以我没法做比较，但是中国爱国我有一点体会的，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夏先生说那个什么，说那个从学生开始抓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其中有那个小学生守则上面就是说，第一条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这就给这是把你规定了你必须得爱他。然后说这个别人说这个另外嘉宾是谁来着，然后说那个骚国旗那个事儿，这个在那个中国这个也是小学生守则上面也规定了，必须要尊敬国徽国旗，会唱国歌，然后什么啊封建国旗要那个行注目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中国这种爱国，我觉得他这个是本质上是说洗脑加威胁，它有两个特点。那个刚才两个嘉宾讲的都是爱这个方面，就是比如说那个热爱党啊，热爱核心呐、啊，然后那个对党的路线政策核心的言行不能有任何质疑，否则就是那个给你扣上什么叛徒汉奸卖国贼，反正就是这种这个反革命的这个敌人这种帽子。
谢谢。嗯，
然后我们先讲这个恨这一点，恨这一点我讲一下好吗？
嗯，好。
那个对于敌人我们要恨，然后那个要坚决打倒，比如要坚决的打倒，就包括上面那个反革命那个事儿。然后比如说45年的时候要打倒那个国民党反动派，51年要打倒这个美帝主义，然后65年还要打倒左派，然后现在就是打倒那个各个那个地方的这个分离势力，就比如说这个江藏港台。这些地方的一个独立势力，然后这些东西他们就不想想，中共这些东西，中共这套政策，人家为什么不接受？那个，而且就是说，由于这个第一点就是那特点那种不准妄议中央这种东西，不准对这个领导的政策有任何怀疑。如果有人敢那个提出反思的言论，就通通化为敌人。就按照第二点。就按照那个第二点恨的那个方向，要坚决打倒，上那个央视批臭这种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中国爱国教育就特点就是洗脑加威胁。
嗯，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批倒批臭，怕长一只脚啊，这是从前的说法。等会儿我想请韩良丑博士来做一个回应，我们再来接一下广东的齐先生电话。齐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爱国它是正确不正确，其实它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它这个专制体制的话，它必须要用这个去麻醉那个人民的思想，啊，去抑制就是它内部的很多的各种的矛盾。但是我们说要说到爱国的话，它必须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是国。说国呢，其实国家的产生它是。先产生就是先有人，才后面才有国家。它国家产生，它是为了，就是说维护这一群人，他的共同的利益。 就是如果说这个国家它是为这一群人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国家它并没有起到一个维护这个人这一群人的那个利益它的那个作用的话，那这群人他就不可能产生这个国家认同。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国家你并没有权利去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啊，你也没有权利去投票，就是这个国家其实不是你说了算，是不是？而且你在这个国家你也没有尊严，没有人权，你可以肆意的去被欺凌，那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呢？是不是？
谢谢广东的齐先生，讲得非常的精辟。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简短一些。接下来，我想请韩良朝博士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第一位山东作业人谈到这个爱党，那么在美国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要你爱这个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是绿党其他的党，为什么会这样？
我讲他主要就是我们谈到你前面问到的，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在现在抛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样一个运动。其实共产党呢，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执政以来啊，就是慢慢已经在这个倒行逆施，这个通过这些制度性腐败，让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他已经蜕变成一个这个权贵集团。那么现在人民通过这个互联网，过去呢因为有这种这个信息的封锁，现在互联网人民的这个互动，旅游啊、教授留学啊，还有这个做生意啊，
翻墙
啊，都能够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人民呢，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啊，首先是很明显的是不爱这个共产党了。那么不仅不爱，而且还开始质疑他挑战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挑战他的这个正当性。因为他不是在为人民在服务，而且是在为一小撮这个权贵在服务。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民也不是傻瓜，对不对？这不可能长期愚弄这个人民。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抛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为了他所谓的执政安全，为了长期执政来打下一个这个基础。过去是讲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呢，把他就因为阶级斗争不可能抓阶级斗争了，然后要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来一抓就灵，爱国主义教育成了共产党这个执政安全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刚才这个那个先生这个周先生谈到这个仇恨的问题，其实就说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啊，它不仅仅是说煽动这个阶级的这个仇恨，比如说我要是不爱这个国家，我有不同意见，那其他的这些人呢就会觉得你怎么不爱国，你是卖国贼，你怎么样，就是把你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当成敌人来对待。同时他还有另外一面，他通过煽动自己的这个国内对这个共产党的认同啊，挑动一种民族的这个情绪，那么在其他对外呢也是一种侵略的这种态势来出现的。所以它是两方面的，一种对内的这个仇恨，对外的仇恨也是一样。
所以过去呢是这个国内的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是国际的阶级斗争，这个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斗争啊，这个开玩笑。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位宁夏的高先生。
你好，
高先生您好。
你好，中共他将党、国家和政府三个不同的概念毁成一个概念。按中共那种逻辑，共产党就代表政府，也代表国家。按他那的逻辑，那西周、东周算不算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代十国、南北朝算不算中国？按共产党那种逻辑，那中国得有几百个、几千个中国。所以中国，它是皇帝的中国，而不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不像美国，美国什么叫爱国呢？美国人他对自己的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是真正的爱国。美国人的国家是美国人共同的国家。同时我后面让我说一道，同时我要对你们 VOA 卫视给我们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向往自由平等法治信政人权的人民带来的新知识表示感谢。VOA 大大的推动了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你们 VOA台前幕后的英雄深表感谢，你们从事着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事业。
好，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一个朋友说啊，他深受这个共产党爱国主义影响，所以啊，他要成立一个中华联邦党， 去向美国政府申请这个经费，然后在江西成立一个叫中华康帕瑞斯共和国，然后支持台湾独立。我一听我就火了，我说你这不是爱国，你是卖国呀。他说怎么叫卖国呢？我们党就在历史上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拿着卢布成立的，然后支持了蒙族，我真是无语了。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等会儿这个问题请夏教授来做回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刚才你们说的是美国是不会搞什么党的，对吧？
对，没有提爱党这个说法，没有听说过。
不是啊，因为美国是很多党嘛，是吧？中国就是这一个党，是吧？所以说，党国家政府是集于身嘛。说这是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区别，这国情是不一样，这是个事实啊。不光中国，像朝鲜呢、啊，像过去呢，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啊，这种政治体制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得用政治体制改革，是吧？党和国家它的职能不同，它是一党制，它必然形成这种后果。说多党制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好，谢谢你们。
好，张先生，您是赞成一党制还是赞成多党制？
这些东西啊，赞成多党制啊。我想和这一党制的话，这个东西还是我希望先不谈这些问题，因为什么呢？先是解决问题，不是党集党制的问题，先解决这把中国这个宪法上落到实处，比如说是吧，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把它落实在以后，由全国人民再去探讨到底一党制好和多党制好，由人民来探讨。这现在探讨都不能探讨，你说起来就没什么意义了。
谢谢
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面将来我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就是说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关于这个爱国和卖国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呢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这不是我国了，那么这是你国，那么这是赵家人的赵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今天呢在中国呢，越来越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就是人呢都认识到了。那么就是其实今天呢反党呢就是这种爱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呢在过去的那个就是几十年过程中呢，其实是中华那个民族和人民的长期利益呢其实是不顾的。比如说他们毁坏我们中华的历史，那么他们毁坏我们中华的文物，那么他们其实在那个过去呢把中华大地呢变成了整个雾霾那个就是那个所造的一个国家，那么毁了河山。那么所以呢就是有那个教授也说，那么过去呢是那国破山河在，今天呢是国在山河破。那么另外的话呢，它最根本的就是在于这个国家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共和国的意思是说每一个老百姓呢都是对这个国家有共同的拥有权，那么因此呢每一个老百姓呢都有共同的参与权、发展那个发言权，对我们的共同命运呢能够进行探索，能够进行就是那个掌握。但是呢它至今呢那么还没有给老百姓的任何一张选票。那么所以中国老百姓呢其实呢他不是生活在人民共和国里边，他生活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寡头制里边，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然后呢对那个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卖国的一些行为了，那么如果你再进行批评，就对他的误国的政策你如果再进行挑战，他都会用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把你投进监狱或者送去劳改或者把你流放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做法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那么就是那个吸取了就是西方国家一个异端学说的一个政党，然后再把就是苏俄的一套的列宁主义的东西在那个移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人民呢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那个荼毒，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毁灭中华民族的一个行为。这点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认识清楚。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超博士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朝鲜让东亚深陷抑郁，以及东盟峰会为什么开到了美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